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伊朗战争至暗时刻还没到，第二个是中国通缩出现转机和拐点了吗，第三个是温家宝今天北京露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香港零一报道，香港政府3月27号刊登线报，宣布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也就是教协，3月24号正式解散。那么这家有着53年历史，曾经是香港民主运动中中流砥柱的专业团体彻底消亡。那么香港教协就是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教协是由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1973年创办，他是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他的会员有10万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教协不仅仅是维护教师权益的后盾，更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从早年的薪酬运动到后来的反国教、反送中、教协都凭借他庞大的会员基础和专业地位长期占据着立法会的席位。那么教协和港府的关系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后急转直下。那么教协公开谴责香港政府漠视民意，呼吁教师上街抗威，捍卫人身自由。2021年7月，新华社、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炮轰香港教协，说香港教协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是必须铲除的毒瘤。随后香港教育局迅速的切断和教协的一切关系，指责教协推动政治倡议，在社会动乱事件中没有教导和劝止师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教协理事会2021年8月宣布解散，9月表决通过解散决议，并且启动解散程序。那么经过了4年多的资产清理，法律程序现在正式结束。那么教协的谢幕是国安法之后香港公民社会土崩瓦解的缩影，最坚定的专业力量被迫离场，香港原有的社会制衡机制基本上全部消失。这是第一。第二，英国外交部3月26号发布最新版的香港半年报告，报告结论很直接，香港在金融和经贸领域还能运转，但是政治和司法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报告指出，香港保持独立的关税区地位，它的金融体系继续运作，财政预算也是由香港政府自行决定，那么这些构成了表面上的自主。但是报告同时强调，这种自主只停留在经济层面，真正的问题出在政治和司法。报告明确指出，香港目前的实际状况已经不符合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政治多元性被压制，制度空间明显收紧。报告列出的重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国家安全相关的案件。去年香港政府进行了69次和国安法有关的拘捕，涉及展示口号、示威和请愿等行为。更突出的是针对海外港人的行动，香港政府对包括英国的香港人发出通缉并设立悬赏，英国将这种做法定性为跨境镇压。报告认为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司法管辖边界。英国外相在报告中点名要求释放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政府发表长篇声明指责英国抹黑干涉内政，声明强调中英联合声明不赋予英国任何干预权。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国际条约不是干预，是约束，偷换概念。 第三，社交媒体3月27号流传出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公开露面的照片。照片显示84岁的温家宝满头白发，但是精神状态还不错。他微笑地向民众挥手致意，身边有保镖，有政府官员陪同，后面还有一群人拿着相机手机拍照。自媒体佐藤鹏发帖说，温家宝最近去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科学院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那么这个研究所在北京市的朝阳区啊。温家宝是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从1968年到1985年他在甘肃地质局和国家地矿局工作了17年。那么最近温家宝的曝光度比较高一点啊，今年2月17号署名总理的追随者的账号在推特上发照片，照片是温家宝写给北川中学校长刘雅春的一个春节贺卡，今年的春节贺卡。那么今年以来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引发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不断啊，那这个时候温家宝露面令人联想啊。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美国参议院3月26号连夜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为国土安全部及其下属的运输安全管理局提供拨款，但是拨款不包括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啊。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提出了这个法案，那么这项拨款将维持到今年的9月。法案在参议院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目前已经提交众议院审议啊。那么参议院迅速推进法案直接的原因是运输安全管理局资金中断，50000名机场安检人员连续40天无薪工作，没有薪酬的工作，所以它的整体缺勤率达到 10%， 休斯顿机场曾经一度接近 50%， 两个人有一个人没上班，所以机场运行混乱。那么这次拨款争议的核心还是移民政策，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明尼苏达州的执法行动造成了多名美国公民伤亡。民主党要求对执法体系，就是海关执法体系进行改革，共和党和川普政府拒绝让步，结果导致国会迟迟没能够就整体预算达成一致。那现在的局面是国土安全部可以先恢复运行，但真正的冲突就是移民执法才刚刚开始啊。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并没有因为拨款问题停摆，那么此前国会拨款是多年预算，所以这个机构仍然有资金维持运作。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3月26号发表声明，决定在3欧元的临时关税基础上对进入欧盟的小额包裹再征收一笔额外的处理费，那么具体金额还没有确定，最迟会在11月1号实施。那么3欧元临时关税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么在此之前欧盟对货值在150美欧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啊。那么由于免税Temu、西英这些中国电商平台就利用这种政策以低价销售他们的商品，所以就大量的小额包裹进入欧洲。去年总共有58亿件小额包裹进入欧洲市场，那么 90% 来自中国。欧洲方面指出，这些商品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不符合安全标准。欧盟委员会3月发布的研究显示，化妆品、食品补充剂和个人护理用品有 60% 到 65%不符合欧盟的标准。那么为了遏制小额包裹的流入，欧盟正在同步收紧监管。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同意对销售危险产品的电商平台罚款，罚款最高可以达到在欧盟年销售额的 6%， 情节严重当然会让它停掉。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中纪委3月27号通报，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郭永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郭永航啊，郭永航呢，原来是之前是深圳市委书记啊。那么郭永航早年是新疆书记马兴瑞的大秘，马兴瑞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期间，郭永航就是深圳市委秘书长，相当于马兴瑞的大管家啊。马兴瑞在2017年升广东省的省长，就安排郭永航去广州，先是当市长，后来再当市委书记啊。那么去年七月，马兴瑞从新疆书记的任上离职啊。七月马兴瑞离职，十二月郭永航也被免去广州市委书记的职务啊。那么直到今年一月二十八号，郭永航去广东省政协当副主席，排第九位。那大家以为他是退居二线安全落地，没想到才过两个月，郭永航还是官宣落马。另外，浙江省人大常委会3月26号通报，这个罢免易炼红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啊。那么易炼红是今年二月官宣落马啊。那么他原来是浙江的书记啊。那这次他罢免，这是履行法定程序。这是第六、第七。朝中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6号向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祝贺金正恩再次当选国务委员会的委员长。那么朝鲜是3月22号召开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金正恩在会上再次被推选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那么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23号第一个向金正恩发贺电，22号当选，23号普京发第一个发贺电，然后就是越南、白俄罗斯、尼加拉瓜、蒙古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陆陆续续的给金正恩发贺电。习近平的贺电隔了四天才发出来啊，显然不是因为疏忽，这不可能疏忽，这是态度上的轻慢。那为什么习近平态度上会轻慢金正恩呢？哎，这件事情有原因的。今年2月22号，金正恩当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习近平第二天23号就给金正恩发出了贺电，金正恩直到3月9号才回电致谢，谢谢你祝贺我。那这金正恩这个态度基本上你可以说不礼貌了。所以呢，习近平这次呢就隔了四天才发贺电。隔四天发贺电已经比金正恩态度要好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通过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中朝之间表面上维持着局面，但内里关系冰冷啊，有机会就搞你一下啊。《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部3月26号宣布，对斯坦福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医学院展开调查。那这项调查被视为川普政府进一步的向高校系统施加压力啊。那么，美国司法部要求这三所大学在4月24号前提交过去七年的招生数据。范围包括成绩、邮政编码、校友关系以及捐赠者的联系等等，如果拒绝提供，联邦政府就切断拨款。 那么这类做法的关键点不在于它是否存在歧视，而在于联邦政府要通过财政和执法手段直接介入大学招生体系。那这次调查的法律依据来自美国最高法院2023年的裁决，但是这件事情在川普政府手中，这个裁决转化为对美国高校的持续性的压力工具。川普总统返回白宫以来，不断地要求美国的高校提供学校内部的数据、学生的资料，并且通过调查、起诉、拨款的方式，形成系统性的约束。在同一个逻辑下，川普政府还把校园政治纳入整顿的范围。2023年10月，以哈冲突之后，美国校园出现了抗议活动，川普政府把反犹问题放大来处理。这美国教育部对60所大学展开调查，美国司法部先后起诉了加州大学、哈佛大学，指控校方没有能够保护这个犹太学生。他仅仅是不是要保护犹太学生吗？应该所有的学生都要保护的嘛。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这一系列的行动正在把美国的教育体系纳入到政治权力运作当中，高校的招生、高校的言论和治理空间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直接干预。第九，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法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规划为日本国籍的外国人有9258人，其中中国人最多，有3533人。中国连续两年成为规划日本人的外国人最多的外国人，超过了韩国和朝鲜。所以你看你看，这就是中国人的选择。财经新闻报道说，即使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本进行负面宣传，但是规划为日本籍的中国人仍然位居第一。那么另外 NHK 报道，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3月27号说，日本政府将会从4月份开始收紧外国人取得日本国籍的条件，那么在日本居住的年限从5年提高到10年。外国人还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维持生计、品行端正，而且融入了日本社会。此外 NHK 报道说，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2月底，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达到412万，同比增加了35万，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人最多，达到93万，将近100万中国人在日本。那么接下来依次的是越南68万，韩国40万。按照在留资格划分，永久居留者94万，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签证47万，留学生46万。另一方面，去年有318名外国人被遣返回国，同比增加了69人，是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一年。那么有68000名外国人非法滞留在日本，同比减少了6000人。这是第九、第十。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3月29号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2026年到2030年观光立国推进基本计划。计划内容包括：第一，加强应对过度旅游，到2030年要让100个地区制定出过度旅游的对策，缓解旅游业对当地居民的影响。第二，到2030年实现外国游客人数6000万，那比2025年增加1700多万。那么到2030年要实现消费额达到15万亿，比2025年，就是比去年增加5万5千亿。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3月27号在内阁会议上还敲定了2026年到2030年的科学技术政策指导方针。方针指出，科学技术在安全保障方面左右着国家存亡。方针提出，重视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 把防卫产业的关联技术列为政府预算重点投入的领域。这是第十、第十一。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和法国3月26号签署了互相准入协定。那么协定允许两国军队在彼此的领土上进行联合军事训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法国访问，3月26号和法国武装部队和退休军人事务部长沃特兰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平解决争端，要在危机时刻强化供应链韧性。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紧张关系与日俱增，菲律宾就积极的扩大和其他国家的防务关系。那么除了法国，菲律宾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都签署了互相准入协定。这是第十一、十二。香港财经时报报道，香港猜想物业估价署3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香港住宅价格环比上升 1.6%， 同比涨幅达到 7.7%、这个房价创下22个月来的新高。从2025年6月触底，那么香港房价连涨9个月，累计反弹超过 7%， 那显示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阶段性的反弹通道。那市场人士分析认为，今年第一季度香港房价涨幅可能达到 3.5%， 全年可能会涨 15%， 这涨幅不错啊。券商分析指出，预测全年楼房价至少能涨 10%， 理由有三个。一个，股市表现稳健；第二个，中国的内地的买家多；第三个，库存下降。那么此外，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一些避险资金流入香港，那相比其他投资，香港住宅市场相对稳健，而且处于复苏阶段，所以呢还是很有吸引力啊。这是第十二、十三。澳联社报道，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不断的上涨，超过一半的澳大利亚车主三月份减少了开车，有1/8的澳大利亚人开始步行或者是改坐公共交通工具。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三月份澳大利亚电动车贷款申请翻了一倍，那么企业电动车融资咨询也增加了 88%。 路透社最近的报价显示，布伦特原油3月27号盘中曾经涨到了111美元。那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布伦特原油累计上涨了 53%。 澳大利亚 90% 以上的燃油依靠进口，它虽然它是个产油国，但是它没有炼油厂，它就是出口原油，进口成品油。所以澳大利亚的油价在3月26号是每升 2.4 到 2.5 澳元。那么现在呢，比这个战争爆发前涨了 20% 以上。这是第13、14。路透社报道，美国3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 53.3。创下三个月来的新低点，二月份是 56.6， 现在是 53.3。 那么原本三月份预期能守住55，结果没守住，那么结果是 53.3， 是超出预期，下跌幅度超出预期，说明美国人的消费情绪相当悲观。调查显示，伊朗战争推高了油价，以及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直接重创美国中产家庭的消费信心，特别是那些手中握着股票的中高收入人群，他们看着油价涨，股价跌，财富缩水，很焦虑，所以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二月份的 3.4% 涨到了 3.8%， 那么物价又涨，所以大家不大敢花钱。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讲讲中国的通缩。 中国的通缩出现转机拐点，出现转机拐点来临了吗？这标题有点怪啊。彭博社报道，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1.3， 创三年多来的最高水平。那与此同时，在能源市场上涨以及春节假期消费增强的支撑下，工业通缩进一步的缓解。那么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2月份的 CPI 就消费物价指数上涨 1.3， 2月份的 PPI 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 0.9、比以前的要低、报道指出，中国期待的通胀可能临近终结，通缩、正在临近终结、那么伊朗战争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会提振这个从能源原材料到矿产设备到电力基础设施等多个行业的利润。这个话音刚落，这个国家统计局就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份到2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长 5.2， 利润增长 15.2%， 营收增长 5.2%， 利润涨了 15.2%，那利润率 4.92%， 同比上升了 0.43 个百分点。统计局说，利润上升的原因是成本下降，企业每百元营业额收入中的成本是 84.83， 同比下降了 0.24 元。那统计局的说法是，今年1、2月份中国工厂的厂家的利润暴涨 15%， 原因是成本下降。那彭博社的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能源密集型的行业和大宗商品生产商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就推动了能源指数的上涨 8.4%，这个比这个股市下跌5的沪深300要强得多啊。东方汇理的投资经理叫钱苏表示，除了能源板块，银行和保险等金融行业也可能会受益，这和全球其他地区的通胀环境相反啊。彭博士还说，大宗商品成本也开始传导到生产者价格指数，这也可能会结束从2022年10月以来持续的通缩周期，也就是说通胀小幅回升也会在多年降价或者维持低价保持竞争力之后为企业提供提价空间。那么报道还说，有一些化工厂已经悄悄地提高了销售价格，为的是抵消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所以他们股价也涨了，因为投资者看到利润率改善了，而且短期盈率可能会增强。瑞银证券研究主管叫徐斌，徐斌说，油价上涨加上持续推进的反内卷行动，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回到正值区间，回到正值就是解决通缩问题，并且可能形成良性循环，企业收入改善，然后估值倍增啊，那么指数回报也会改善啊，大概就是这样。那问题来了，国家统计局加上美国的投行加上美国的这些财经媒体形成了一个大合唱啊，意思就是中国的通缩正在结束吗？那大家知道油价上涨驱动什么？驱动物价上涨，其他的物价都会上涨，因为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是叫成本驱动型的通胀，它并不是中国宏观管理当局期望的需求拉动性的复苏啊。需求拉动性的复苏呢，就是我因为大家买的人多了，价格就上涨，这叫需求型啊。这个情况是供给端它的价格压力啊， 我的成本上升了，那我要是不加价呢，我就没有利润，我甚至亏本，那我怎么办？我只好加价销售。加价销售成本上升的后果就是我可能利润空间在变小。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对通胀对经营者并不利。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成本性推动的通胀是不是会改变企业和消费者对价格持续下跌的通缩心态。那么改变这种心态，转而对经济恢复增长的信心，它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如果需求没有改善，那这些企业或者是这些消费者，他不可能把他自己的这个对价格的看法转变他的消费行为啊，所以转变他的消费行为啊。那么普信全球投资经理叫 Gary Tan 说，仅仅靠油价推动的价格上涨不太可能在更关键的消费者价格层面带来持久的通缩结束。啥意思呢？翻过来讲，就是油价推动的价格上涨不可能改变通缩，因为它持续不久啊。那么此外呢，能源成本上升降低了未来几个月进一步的放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因为你通胀在上升，它怎么能放松货币？这也可能削弱投资者对投资前景的预测啊。所以上个星期呢，中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上升到了2024年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什么？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大家对经济前景不看好，大家都把钱拿去买国债了。就国债收，不对，国债收益率上升是抛售国债啊，他们在抛售国债啊，抛售国债，国债收益率就上升了。那么日本的通缩是怎么结束的呢？日本的通缩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就是乌克兰战争爆发。2022年乌克兰战争一爆发，爆发油价暴涨，然后就整个的物价就在上涨。整个物价上涨，这个时候日本的家庭和企业开始重塑他们的价格预期。与此同时呢，哎，那个时候正好就是安倍经济学的实践，大规模的货币宽松的后果就是工资增加，这个时候就开始涨工资，大家涨工资，同时货币宽松，然后又有输入型的这个通胀，再加上大量的资金涌入日本，这个时候涌入日本的钱是从哪里来？从中国来的钱。中国来的钱干啥？买日本的房子。2022年买日本的房子成为一个潮流，最终把这笔钱很重要，把日本带出了通缩。通缩这么来的。但是中国1、2月份，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改善，它不是因为价格上涨，它是因为成本下降。成本下降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原材料价格下降，另外一个方面是工资成本下降，也就是说大家的工资在下降。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改变消费形态？不会改变，因为它的工资在下降。工资下降，我收入下降，我怎么会增加消费呢？消费不了。如果消费不了，它最终这个物价上涨并没有带动消费的上升，这个物价最后还会掉下来。为啥？只要你石油价格下降了，这个物价还会掉下来。为啥？因为你消费不行啊。人民银行最近公布了一组数据，什么数据？ 去年的金融数据，去年全年中国住户贷款4400亿，不到4500亿，但是住户存款增加了16.4万亿，理解吗？啊，存款是贷款的33倍啊。我们翻过来看疫情之前2018年全年，中国的住户贷款7.36万亿，住户存款是多少？7.2万亿。七年时间，中国居民的金融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2018年七年前，中国的老百姓积极贷款，贷款干嘛？买房，贷款买房，所以他贷款全年住户贷款7.36万亿，存款7.2万亿，差不多，贷款跟存款差不多。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贷款只有4500亿的贷款全年啊，那存款14万亿，基本上是所有的钱都拿去存起来了，2个7万亿不就14万亿，全部都存起来。七年过去了，积极贷款变成了积极存款，那么从扩张资产负债表变成收缩资产负债表。那么也就是说，今去年住户部门全年的贷款相当于2018年3个星期的贷款量。这个数据反映了居民部门的行为模式发生深刻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概念？在经济学上叫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私人部门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转为追求债务成本的最小化，结果就是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有余钱就来还债，就来储蓄。那么这种情况下通缩会结束吗？当然不会啊。经济会好转吗？当然不会。我们举几个微观行业的例子。去年全年电视机行业全行业亏损150亿。去年全年全年的中国的电视机行业出货量3289万，不到3300万台电视机，创下15年的最低。原来的彩电大王叫康佳，大家还记得吗？康佳上市公司去年预亏125亿到155亿，相当于把过去十几年挣的钱全赔光。小家电的利润大幅下跌啊，大幅下跌的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同质化竞争剧烈啊，然后企业利润持续的下跌。汽车行业，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从2017年的 7.8% 跌到2024年的 4.3%， 去年直接跌破4，直接跌破4，我都不知道跌到什么时候的水平。所以整个的汽车行业处于洗牌期，所有的汽车厂都面临生死考验。原因是什么？价格战，电动车转型成本高，还有就是产能过剩，然后卖不动，现在电动车卖不动啊，所以整个行业面临的是增量不增利。为啥？价格下跌，车卖多了，利润下降啊，所以它单车利润大幅缩水。这就工业，服务业就不要提了。今年一月份住宿业的消费指数环比下跌了 0.9%，今年春节假期单房收入是291亿啊，那么一间房子的租金就是房租啊，就是酒店的房租291亿，只上涨了 2.28%。 总结来看，输入型的通胀无法改善内部需求， 所以它对通缩的对冲只是短暂的供需失衡，它没有办法形成需求增加，所以价它没有办法形成需求增加带来的价格上涨，所以这种通胀，所谓的通胀对冲是暂时的，它最终还会回到通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仍然是通缩，通缩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需求恶化，大家不消费，不消费，有些人是因为收入下降，有些人是对未来看不看好，所以大家消费下降，每个人都消费，减少消费，它就出现通缩。背景是什么？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背景是啥？房价下跌，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的后果。那么所以呢，通缩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到什么地步呢？企业倒闭到新的供求平衡才会停止。所以企业倒闭的从形态上来看，就是不断的有企业会倒闭，倒闭到它的供应能够和需求相匹配，企业倒闭就结束。所以制止内卷这件事情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非常狂妄的行为啊，因为这是经济规律啊。这是第二，我们讲讲第二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伊朗战争至暗时刻还没有到。Axios 报道，白宫和五角大楼正在考虑未来几天向中东地区增派至少10,000名作战部队。那么这是川普政府，而且正式表明川普政府正在认真准备在伊朗开展地面行动。报道说这支部队会包括步兵，包括装甲车辆，再加上之前已经派往中东地区的5,000名海军陆战队，以及第82空降师的3,000名空降部队。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对伊朗的最后一击的军事选项，其中包括使用地面部队和大规模的轰炸。报道说川普总统尚未就采取哪个行动做出决定，但消息人士说如果和伊朗的谈判不能很快产生切实的成果，他就准备干了。那么伊朗目前还没有同意和美国举行高层谈判，他们怀疑美国的外交推动又是一个伎俩，因为每次谈着谈着美国就干他。所以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说伊朗军方已经启动了高强度的备战，伊朗已经动员超过100万作战人员准备和美国进行地面战。伊朗的陆军司令叫阿里贾汉沙希强调，地面战对美军而言会更加危险，而且代价会更大。他说伊朗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粉碎一切进攻啊。那伊朗军方的消息说，如果美军对伊朗的岛屿和本土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会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曼德海峡开辟新的战线。曼德海峡在西边，霍尔木兹海峡在东边，那么东西两边两个海峡构成了中东石油出口的两大咽喉。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叫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3月26号发表电视讲话，他说胡塞武装支持伊朗对抗以色列和美国，如果形势需要，胡塞武装毫不犹豫地采取军事行动。这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跟亚丁湾，最窄的地方有30公里。这个曼德海峡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走廊。那么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每天是400万桶，全球大概有12%的贸易，不仅仅是石油啊，贸易是经过这里通道啊。那如果伊朗封锁曼德海峡，就意味着中东石油出口 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曼德海峡，叫双重锁喉啊。那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基本上是控制住，全球能源运输每天损失大概2000万桶，如果你再叠加曼德海峡，每天损失就是2400万桶。那所以这个局面会让整个的能源危机进一步的加剧。那在至于目前的战争形势来看，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的第一个国防部长叫马蒂斯。马蒂斯昨天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他说目前的局面是战术手段永远无法弥补战略缺失。美军轰炸了15000个目标，但是他在军事层面确实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这并不能转化成为战略层面的胜利。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川普政府对伊朗战争的严重误判。他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靠空军就能颠覆的政权，美以联军的战略目标模糊不清。他说川普最初提出要伊朗无条件投降，要实现政权更迭，这个目标简直是痴人说梦。马蒂斯说，他说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赢家啊。尽管美国目前没有理想的选项，但是美国现在也不能一走了之。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赖特在大西洋月刊发表分析文章，题目叫地面入侵伊朗倒计时。这个赖特在拜登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的高级主任，他发表的文章指出，战争没有让伊朗政权变得温和，反而变得更加强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的决策中，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的上升。伊朗实际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把这一点当作筹码。所以伊朗自己判断，相对于接受谈判投降，持久战对他更有利。文章说，如果川普认为另一种选择更长期、更不确定的战争，他仍然可以选择宣布胜利啊，他甚至会接受更接近伊朗立场的条件。但是问题来了，伊朗的问题很难重新包装啊。你贸易谈判，你可以用很模糊的语言啊来描述你胜利了，但是霍尔木兹海峡是真实景啊，你能不能过就不用你怎么模糊都没用。所以呢，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仍然能够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算你说啊，我这个控制了他的导弹计划，控制了他的核计划，但是你也很难说你胜利了。而且美国的地区盟友的态度也很明确，沙特、阿联酋反对停火啊，以色列就更倾向于彻底削弱伊朗啊。就算这些国家不愿意直接出兵，他们也不愿意伊朗战争以伊朗变强收场。与此同时，川普又希望避免长期战争带来的油价冲击和经济风险，但是呢，他又认为地面行动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这是很矛盾的。所以呢，目前讨论的地面方案包括夺取核设施、控制石油出口枢纽以及压制海峡沿岸的能力，但是这些行动风险很高，它很难形成快速干净的胜利，它有可能会演变成更长时间的消耗。所以文章说，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战术成功无法替代战略目标。哎，这跟 跟这个国防部长讲，前国防部长讲的话说法是一样的。他说川普呢一开始就误判，认为伊朗非常的脆弱，但现实是伊朗更有韧性，他没这么快垮台。所以呢，真正的问题不是谈判会不会失败，而是谈判失败之后美国怎么选择，是继续升级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宣布胜利。川普呢有一个长期的习惯，就是就算他明显不利，他仍然敢于宣布胜利。这个人就不怕他就不怕，就是我明明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他还说我赢了，就这意思。所以文章说，在当前的局面下，川普的这种本能可能反而对美国有利。因为什么呢？因为另一个选择就会把失败的战略升级为地面战争。所以川普呢应该把他这个特点发挥出来。但我的评价是，伊朗战争至暗时刻还没有到，我们要保持警惕。另外，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系教授叫钱军辉，钱军辉就分析当前的油价到底怎么样，到底有没有还会不会涨。他是这么分析，他说波斯湾原油和天然气占全球能源供应的 20%， 那这些石油天然气现在是没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这个石油供应，特别是石油短期供应弹性很低，弹性很低，你这里石油供应短缺，其他地方没办法迅速增产，因为你开一个油井需要时间，所以没办法迅速增产来填补这个供应缺口。那怎么办呢？那市场只能用价格上涨，价格大幅上涨消灭一部分需求，因为当你价格上涨的时候，有些人就会用少一点，有些人根本用不起。我就像澳大利亚，刚才我们讲的澳大利亚，有些人开始走路上下，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开自行车上下班，那他的需求就下降，就等于是消灭了一部分需求，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但问题是油价要涨多少才能消灭足够多的需求，来达到新的供求平衡。那这位教授分析说，他说石油短缺需求的价格弹性在呢，在多少呢？在-0.05%到-0.1%之间。那-0.1%就比较乐观，-0.05%就没那么乐观。他说我们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就-0.1%来计算。如果你供给减少了10%，那意味着啥？意味着你要上涨100%，你才能匹配需求。那你现在2026年2月27号WTI 原油价格是67，布伦特原油价格73，你这两个以这两个价格为基础匹配版，现在不是损失了10%的供应吗？那你匹配10%的供应缺口，那价格应该是 WTI 应该涨到134，这个布伦特原油应该涨到146，就一个140一个150，大概就这水平。那现在 WTI 是94%，布伦特现WTI 是94美元左右，布伦特在100美元左右，那也就是说，价格没涨够啊，至少100和146还差多少？还差50%。那么同时他还分析说，他说其实现在还有一些不利因素正在增加石油危机。第一个，石油运不出去，你现在储油罐全满了，所以呢很多海湾的油田已经停产，你就算现在仗打完了，停产之后你要复工，很多油田还快一点，气田那你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它没那么快会恢复供应，这第一个。 第二个，乌克兰。乌克兰因为油价涨，乌克兰就干嘛呢？乌克兰就做了一件事，因为油价涨，暴涨，油价暴涨呢，乌克兰要对冲一下，不能让俄罗斯钱那么多挣，那怎么办？乌克兰最近就加强对俄罗斯石油生产跟运输这个设施的袭击，结果嘁哧喀哧，俄罗斯石油出口，因为他不断的炸他的炼油厂，炸他的这个输油管，结果俄罗斯石油出口比伊朗战争爆发前下降了40%，现在厉害吧？所以面对这个，这是一个，他这也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现在很重要，因为他是没受伊朗战争的影响，所以他很重要。他的出口量下降了40%，你就算你物价这个价格涨了，现在涨了50%，那就差不多，他能多挣点，但挣不了太多。这是第二个，就俄罗斯供应量出口量在下降，还有一个。所有人都预期供应会短缺，市场就会出现什么囤积，我就多买一点，以防不时之需，这样就会加剧市场的这个供需紧张。所以钱群辉说，他说原油市场从来不缺疯狂啊，石油市场啊，2020年4月啊，疫情导致需求崩溃。WTI 的期货价格曾经出现过负值，疯狂吧，非常疯狂。所以当时是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增产，加上史无前例的需求侧冲击，所以就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供给侧冲击，结果油价跌成了负数啊。所以他说这个油价短期能涨得多少？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有多大，我们拭目以待。但显然现在的价格没跌够，这个逻辑是对的，我认为是对的。所以无论是战场还是金融市场，原油市场，至暗时刻还没到。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抱歉，我们这两天都有点内容有点太多了。嘿嘿。我们也想多做一点啊。观点，这次能源危机，澳洲的能源脆弱暴露无遗，而且工党政府基本毫无作为，只会说希望亚洲国家像新加坡、中国和韩国也可靠。其实蛮搞笑的，现在这些国家都在大难临头各自飞，所以我觉得澳洲这次应该看到供应链不能完全国际化。澳大利亚应该建一个自己的炼油厂，这不难啊。但是澳大利亚为什么不建自己炼油厂？省事儿啊，又不污染啊。炼油厂有点污染，但不污染啊，这个搞得干干净净的，我就买你的。那你现在看见没有？澳大利亚有那么多原油，他自己还进口成品油啊。当然这个很多的时候是个历史性的选择，就是当我的这个成品油码头建好了，我从其他地方买现成的油省事儿，而且干净利索，也不一定。就老实讲，你可以现在经过一场这样的危机之后，你建一个炼油厂，无可厚非。但是你说啊，之前你就不行，也没有道理，都马后炮。观点同意王老师的说法，伊朗现在在战略上占优势，至暗时刻还没到，就好像高盛有个预测，原油到150，就他也讲的是原油150，146，不就150吗？而且市场价格通常还会过一点，过个10%到20%很正常，价格波动通常都会超过它的实际价值，这很正常。观点，我发现最近川普开始说他不想打伊朗，是国防部长和军方想打，貌似想在最糟糕的情况的时候要国防部长背锅，最后在政治上脱身， 他以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最后不可收拾的时候找人背锅，反正他永远伪光正。是的，没有，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川普做任何事情他都不用付出政治代价，就因为为啥？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所以他不用付出政治代价。这就是民主党当年你表现太烂后果，这就是后果啊。提问：能源危机对亚洲国家，尤其是日韩台冲击很大，市场明显过于乐观，哪怕伊朗停战了结束了，被损坏的石油设施恢复要好几年，会不会是新的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先从亚洲尤其是日本开始。日本还好吧，我觉得日本基本上是这些国家当中它应对能源危机最成熟条件最好的国家，就是整个东亚都是这样啊。新加坡也不错啊，其他国家就不好说了啊。亚洲会不会出现导火索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你怎么，危机现在已经在发生，现在正在发生能源危机，理解吗？能源危机会不会变成经济危机？不知道，我们要看经济数据出来，我们再来衡量啊。但是在亚洲，肯定应对能源危机最成熟，的国家是日本啊。观点：要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看自由媒体。王健美的观察，谢谢啊，谢谢啊。提问：我很喜欢王先生，我的女儿今天出生，恭喜你啊，恭喜你啊！请问王先生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对女儿的教育思路？哎呀，我今天正好跟我太太就在我们办公室聊了一下这个事儿。女儿今天返校，昨天返校，因为他们春假其实还没完。她返校干什么呢？她返校去比赛，她要参加他们网球队校队的选拔赛。选拔赛呢，其他的不算，她大概是有六个选三个，她要打赢才行，才能加入校队。她想加入校队。因为他们学校校队是他们学校体育呢有两个王牌，一个是他们的冰球是他们的王牌，一个是他们的网球是他们的王牌，他就很想加入他们的网球队的校队。那为了这件事情，整个的春假每天打球两个小时，打两场，每场一个半小时，等于是网球训练三个小时。然后健身一个小时，练肌肉。所以然后我今天太太给我送咖啡来，我们就聊起这个事情。我就跟她讲，我说呢，女儿呢现在呢，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了她的成绩，就是上个学期的成绩，看到了老师的评语。我的观点是，我们有两样东西要坚持。第一样东西要坚持，就是你要允许孩子犯错，成长就是犯错，我们自己很清楚，但是很多家长是不允许孩子犯错的。孩子只要犯错他就接管，孩子这里犯错他就接管，结果整个孩子被他接管，一个被接管的孩子他就不用学习了，你就握着手他让他学习。接管的人生，那就很多人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这个小孩不愿意学习啊？为什么他不愿意？他当然不愿意学习，他都被你接管了，他学习干啥？就这是第一个，你要允许他犯错。第二个，你真的要信任他。我女儿刚上高一的时候，连滚带爬，真的连滚带爬。那这个感觉危机四伏，这里也不行，那里也出问题，那我太太紧张的要命。我说你就让他犯个错没关系，你看他会不好，你看现在好了。 我们看这个老师的那评语，我们就非常高兴。这就是总结，你总结就是什么？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是成就他，他有他的人生，他要有他的自主，不管他多小，他都要自主，他有自主权，我们是托举他。教育的本质就是托举，就是支持，就是成全，而不是接管，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提问，我想问一个不太相关的问题。我是猫癌症，我也是在七岁前安乐死了。我的猫癌症啊，它一直很温顺，总是陪在我身边。临走时，它还带着我去它最喜欢的零食那里，但已经吃不下了。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快两个星期了还走不出来。请问你有什么建议，帮我走出这种失落？我有两只猫在我怀里死去。有两只，我喜欢猫，我不喜欢狗，但我没办法，我女儿要养狗，结果我们家养狗没养猫，我很难过，难过就对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爱它，你爱它，你爱的猫死了，你难过，不是太应该吗？但是难过呢，也要停下来，就是你不能够放纵自己的情绪。还是要约束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你想一下，他不想你那么难过，他不想因为他的离开你会那么难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还要继续，所以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自己太难过。你想想他，他不想让你那么难过的。观点，王老师不必为选题道歉。看了不少频道，他们报道的是点，老师报道的是面，是体。二，说话变慢是感染 COVID-19 之后的事情，我们能感觉得到，老师也不必在意，注意休息啊！感谢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和体谅。我会尽量的调整我的状态啊，让我能够用最好的状态来组织题目，来报道内容给大家，好吗 ？OK，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